能力啊，这是我们啊服事不至于疲惫的一个啊秘诀。我们一同先在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又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召聚在这里。主啊，你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啊劳苦愁烦，让我们单单的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你的脚前。主，你请说，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好叫我们每一天，主啊，活在主你的心意的当中，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主啊，一个敞开的心，主啊，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开始是第这个新一季的主日学啊，我们这次会讲11堂课，讲啊提摩太前后书，一共11堂。上一次讲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呢，还是18年的冬季，我和那个波良弟兄我们一同来讲的，已经过去了4年多，快5年了，也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什么长进啊。如果有长进，我们就一同来领受神这个，让我们在他话语上面这些长进哈，求主来悦纳。如果没有长进的话，很可能没有哈。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请弟兄姊妹们在主的爱里面包容哈。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呢第一堂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对这个书信的背景啊，还有这个他的写作的目的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哈。然后呢，因为提摩太前书呢是6章，后书呢4章，这样加起来是10章，所以呢我们一共11堂课呢，这样就大概这样的安排。然后呢我来讲前书啊，谢世斌弟兄呢讲后书哈，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很有可能呢，我也不一定会每一次都来这边，有的时候呢有可能也有弟兄来啊，让谢弟兄来来 cover 一下哈。所以呢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前后书。原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哈是12堂课，所以呢我一直写是前书。后来发现呢只有11堂课，这样的话呢可能后书就没有什么简介了，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听好了啊。我们呢就从这样几，今天呢想从这样3个方面呢来看这个提摩太的前后书哈。第一个呢，我们要从保罗的啊，这个就是本书的作者哈，从他的意向啊来看这本书啊，而且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写作的时间，以及哈啊为什么他要把这本书哈在这个时候写给提摩太哈，从这个方面来看。第二个呢，我们从他保罗和提摩太这个关系。为什么他要把这本书写给提摩太这个人，从他与提摩太这个关系来看这本书的背景啊，另外呢也是从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光景啊。其实呢我们这本书尽管叫提摩太前后书啊，但是呢它是关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之前呢保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以弗所书。其实呢我们如果要看提摩太前后书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啊，因为这两本书呢是非常有关联的哈。而且呢我们看完以弗所书以后呢，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写给提摩太这本书信的时候呢，提摩太这个教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们了解这本书的背景和这个和保罗的他的这个负担，为什么写这本书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哈。其实呢大家没有什么从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呢我们就能看到哈这本书的作者，所以呢至于这个作者是谁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书信，比如说加拉太书，大家对这个加拉太书，对，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呢，比如说大家就不是很确定他的作者是谁 所以呢，大家也没有把它放到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哈。但是保罗的书信呢，他因为在一般在开篇的时候呢，都写上使徒保罗写给谁谁，或者他和同工写给谁谁，所以呢，这个一般呢比较容易呢就把他这个保罗的书信呢哈写出来。当然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很多人就说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误区呢，比如说不允许女人讲道，所以呢，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保罗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呢，如果说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那大家就会觉得，那关于女人讲道还是不允许女人讲道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放一边。但如果是保罗说的话，那其实呢，大家就必须要慎重的思考。所以呢，很多人有的时候宁愿相信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就是因为那一句话，我不允许女人讲道啊。但是呢，我们从教会以前的，我也问过很多弟兄姊妹，大家在这个我们教会呢认同是一致的哈，这是保罗写的，没有问题。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啊，我们奉主救啊，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关于这个作者呢，我们也刚才讲过哈，保罗呢，其实如果你要想了解这个作者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去读啊《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呢，我们知道前一半基本上讲的是啊彼得啊，大概到十二章一到十二章左右，大概都是讲，除了第九章，第九章是介绍啊保罗的。然后呢，十三章到二十八章都是讲保罗，使徒保罗。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啊，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保罗呢，我们可以读一下的那个《使徒行传》啊，还有呢《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对这个保罗也有很好的描述哈。为什么说我为什么是哈、啊、被称为使徒啊？怎样成为一个使徒？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讲。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在啊，在这几节里面都很好的讲过，他是一个。他本来的名字叫扫罗啊，他是在啊大马色之前呢一直叫扫罗，而且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本身是犹太人，生在啊基利的大树啊，然后呢他是本身又是罗马公民，这是为什么他在后来的时候要被解押到罗马去受审，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他本身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师叫加马列。这个加马列呢是一个教法师，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呢其实保罗本身呢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自己哈、啊、他自己说过，在犹太那个在啊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对不对？他说在犹太教中我也是哈、啊、本国许多同岁中更有长进的啊，比我的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呢他在啊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蒙恩得救，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翻转啊，他一生没有结婚啊，他一生奉献给了主啊，一生呢有四次宣教啊，然后呢最后呢是在啊罗马啊为主殉道。我们上次去年去罗马的时候还特意去他那个被关押的那个地牢里面，要走一个螺旋的楼梯走到下面，最下面不大点，大概也就两平方乘两平方的样子，好，非常阴冷，因为要你想想从地面要走下去，所以在地下，他被关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牢里面啊，所以那他最后的啊那次的这个在殉道之前，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他大概是65岁到70岁中间，大概是这个年纪啊。想想在那个时候他被关在罗马当殉道啊，看他的一生为主摆上啊。而且呢扫罗我们最近也在读这个读他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啊，他呢也是一个我们讲到他是一个主的仆人，但是他是以帐篷支帐篷为业啊。他呢到哪里去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养活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全心为主摆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啊，是也是一个宣教士啊。因为我们讲过他一生啊有四次宣教， 所以我们先从保罗的意象来看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啊。首先呢，保罗的第一个意象呢，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啊，而且他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是给外邦人啊。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的那一带啊，所以呢，那是一个很多啊外邦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保罗的第一个意象呢，他是传全备的福音给外邦人。我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呢，我们了解一下他保罗他是怎样的一个啊立志为主服事这样的一个人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所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替你们祈祷，想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也就是关切以弗所哈、以弗所众圣徒哈、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啊，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我做了这福音的仆役，是照着神的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赐我这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意象啊。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并不只传给外邦人，他也传给犹太人。你比如说我们讲这本书的这个受信者是提摩太，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所以呢提摩太在生下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受洗没有受割礼，他没有受割礼。后来呢，保罗为了让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呢，不受什么拦阻，他就给这个提摩太行了割礼。所以从这件事上我在想，其实怎么讲呢，更准确的一讲，其实保罗是在服侍除了耶路撒冷大概特别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以外，因为那个地方有彼得有雅各有很多的使徒们在那边的地方，而在其他除了那个密集的地方以外的很多其他地方，他既服侍外邦人，也服侍在那地方散居的犹太人，因为他有的时候也进到犹太的会堂去讲道，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是可能要超过这些外邦人啊。我们在这里面清清楚楚的看到，保罗的第一个意象是神托付给他，把关切以弗所教会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忠于这样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理解上来看，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也就是在服侍以弗所教会的提摩太，因为他心里面挂念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我们再看哈，他这个意象里面，他不光是有这样的意象，他做了很多的，他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呢，他其实一生做了四次短宣，这个应该不能叫短宣，因为每一次都很长，有的时候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可以我觉得应该叫长宣了啊。因为他比如说在哥林多一待就是一年半，在以弗所一待就是两年，就是很多这个整个行程，那个行程我估计一年下来可能下来有的时候甚至两三年，有的时候五六年。那比如说第一次呢宣教的时候呢，很抱歉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哈，但是它有四个颜色哈，你如果看的话呢，在他每次出来之前呢，如果你看的话哈，这个地方叫安提阿，每一次他出来出宣教，他基本是从安提阿出来，因为什么呢？安提阿是他的母会啊，是他的母会，是保罗的母会。他呢在那边被差派出来，所以每次出发呢，基本上我结束呢也是回到那，除了最后一次第三次宣教他没有回到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啊第三次宣教之后，他应该是被捕，然后送到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回到安提阿啊。其他那几次呢，都是从安提阿出去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的一个宣教的一次旅程。第一次宣教大概是46年到48年哈，他那个时候呢，与巴拿巴同行， 啊，他其实经过了很那个时候在啊，您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13章14章啊，他经过了很多地方，包括路斯德。我们相信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路斯德他第一次遇见啊提摩太和他的母亲哈、啊，他们那一家人啊。那还有以哥念呐、弗吕加很多，这是第一次的宣教。那个时候有巴拿巴同行，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马可。而且这个马可呢，我们知道，我们当时在圣经里学习的时候，这个有很好美好的见证哈，是大家是很好的同工。也有的时候呢会有冲突，比如说这个巴拿巴和这个保罗的冲突，就是因为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后来呢，其实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是和这个保罗啊是一起出去的，但是他到了这个他在办道的时候呢，他就跑回去耶路撒冷。啊，所以在后来的时候呢，他那个巴拿巴再跟这个那个保罗提说，你要不要带上马可？这个保罗说我不带，啊，我不带。然后呢，这是原因出在这里面啊，是第一次宣教的过程有这么个故事哈、啊。但后来当然我们知道马可又和这个啊保罗恢复了关系啊。啊，第二次宣教呢是在啊50年到52年，大概这个期间哈、啊，他主要是去马其顿。其实第二次、第三次大概路线呢，在这个图线呢是虚线的红啊、灰色的和红色的。你可看大概他呢都是走到这个马其顿那个附近哈啊。他呢主要的同工呢是希拉啊。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很注意这个第二次的宣教，因为第二次的时候呢，那个年轻人叫提摩太的年轻人加入了他保罗和希拉的团队啊，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腓立比，包括以弗所啊，这是他们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这样一个路线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相信呢啊，保罗呢啊带着已经开始带着提摩太去啊去培养这个年轻人。第三次宣教呢是在马其顿哈、啊，那个是在。他在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特意为什么要提以弗所？因为我们今天的书信跟以弗所很有关系。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待了2年多，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他写了3本书信啊。后来呢，他被捕。第四次宣教呢，其实第四次宣教呢，这里面有一个最下面的那个哈、啊，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颜色怎么讲哈、啊，是有点，也不知道是蓝色还是什么颜色，怎么叫它哈、啊？但那个呢，其实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这次呢，已经是到了啊，你可以看到最这个地方应该是意大利的哈、啊，罗马这段，它呢这段其实是它第一次啊坐监牢，第一次被捕的这么一个经啊这一段哈 啊, 啊。还有一次呢，其实在后面大概在媒体上面写，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一直以为那是第四次，就是在62年到67年，他在被释放之后呢，他仍然有一次旅行，他甚至很远到过西班牙。这个呢，可能以后会后可能会邢哥要问一问，跟陈哥问他们这个到底怎么个算是第四次、第五次哈、啊？不管怎么样，保罗前三次是确定的，最后一次呢，有的人说是60年到63年那一次，有人也说62年到67年那一次啊。那一次呢，他的那个最后那次的旅行呢，他到了很多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后来的这个，我们从以弗所从那个啊提摩太书里面也知道，还有提多书都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经过了克里特岛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提多留下了。经过了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提摩太留下了，所以他那次呢有一次很长的一个旅行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哈、啊，这个保罗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在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的意向是把神完备的福音带到地极，带到各个地方去，带到外邦人当中去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他几次来到了以弗所，这就是为什么他和以弗所的关系如此的密切，甚至他把提摩太最后留在了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呢，他离开以后，他去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他呢又不放心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呢，他就写了这份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是整个保罗书信的最后一本书信。这本书信呢，是写在大概是67年，因为很多人一直认为大概67年左右呢是保罗呢要被殉道的时候，而且呢这本书呢是写在罗马的监狱里写完的，其实是他最后的一个像遗书一样 好，所以大概的时间是这样子的。我们从这里面了解到，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了以弗所，他的负担也在这个教会。这是从我们保罗的意向来看，这本书信啊。我们再看呢，第二个他保罗的第二个意向啊。我们再看他保罗的一个生平啊，大概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几次旅行，包括他最后殉道，这差不多是他的一生的一个叙述啊。他第二个意向呢，我想叫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他自己说的哈，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知道哈，保罗呢写了一生呢，写了好多次旅行呢，他写了好多的书信啊。他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当时呢是我们现在也正在读哈，周五的时候，他是为了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鼓励他们啊，要忍受忍，要有忍耐，等候主再来。所以主再来呢是这本书卷的主题。到到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在他写下了这几本书，他写下这几本他写下了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有人说加拉太书是写的这个时候，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时间呢不是很确定，有人说他可能写的更早的一段时间，就是有可能是所有的保罗书信的这第一卷。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去争论它，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反正这样，他大概是在那里面写下了这么几本书信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哈，还有一些呢，最右边的这个两个框框里面哈，其实呢是蛮有意思的哈。第一次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啊，他写下了四封书信：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和腓立比书。这四封书信呢，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对不对？然后呢，最后的阶段写下了三本书，我们又把它叫提字书。你看到都是提，提摩太前后书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顺序时间写作的顺序呢是提摩太前书，然后呢提多书，然后是提摩太后书。因为我说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他在监牢里面写的。这样呢，这三本提字书呢是叫做教牧书信啊。其实这样的话，大概十三本书信里面呢，有九个呢是写给教会的，四个呢是写给个人的。除了最后那三本以外呢，其实腓利门呢也是一个个人哈，是写我整本这个书来讲，我觉得我读的最少就是一个腓利门，所以前几天呢，匆匆忙忙又跑去读了一遍，因为就是这个书就一章嘛哈。而且呢，就是说我比较读的比较少哈，腓利门也是给个人的哈，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但是他是一个应该叫奴隶主了啊，是这样子，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主人，是个奴隶的主人啊。当然这四个是写给个人的，剩下的全都是写给教会的。而且呢，早期的书信呢，可以看到早期的书信呢，它都是写给教会的啊，它都是写给这些教会的。他在每次宣教，他建立教会。然后他离开之后呢，他一定会找人呢带一封书信给这些教会，而且这些书信多是关乎教会的信仰的啊，包括以弗所啊。其实呢，很多教会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争派系啊，然后呢，另外信仰异教啊和什么。但当时写给以弗所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哈。你看这本书写以弗所的时候呢，他赞美的居多，他呢。没有指责这个教会的信仰问题，所以那本书信呢，主要是讲，我们知道以弗所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教会，它是关乎教会的，它是为了拓展这个仕途，这个信徒的这个视野哈，有这样一个教会的观念哈，它是写了这样一本书，在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今天看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出现了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后来才写，后来才有的，而在这个保罗写这个以弗所的时候还没有。所以呢，这个也是呢，我想保罗发现了问题，他要去继续的去帮助这个教会，兼顾这个教会，所以呢才写下了这本提摩太前后书啊。在当时写以弗所的时候还没有这些问题啊。 所以呢，你看哈，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这个提多书这些书信呢，它都是呢在写在这个后边啊，它写的内容呢和前面的几所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又不太一样。前面呢主要是为了兼顾教会、改正教会的问题，鼓励这些众信徒要过一个等候主再来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三本书信的时候呢，它就多了很多的什么呢？它就不是关乎教会，它就教会基本上就已经确立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确立教会的敬拜的秩序，需要教会的管理，需要怎样去过教会的生活，怎样去拣选神的工人。所以呢，在后面这三本书信书主要就开始讲啊，教会怎么样去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呢，它大概的重点呢，你可以发现哈，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他的重点会有这样的一个转移，到后面的时候呢，给个人了开始，而且呢有托付了，而且你也知道，最后的时候尤其是提摩太后书，那真的是最后的托付，好，他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呢，你看这一生来讲，保罗写的这些书信，你也可以从这些书信中看到这个保罗服侍的这个经历。所以呢，在后面的时候，其实提摩太前后书到提多书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是传承。保罗已经有意要把他的一些看见和如何建立教会、服侍教会、兼顾教会呢，要把他这些呢都要托付给提摩太和提多。好，所以后面的主题就是更多的就是服侍的传承。第三个呢，他的保罗的意向呢是建立神的教会啊。我们知道，每到一个地方，保罗呢去传之后呢，很多人就因着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信主了。那信主了之后怎么办呢？那这些人他们必定要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教会啊。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自己敬拜、自己过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啊，所以呢，保罗呢看到了这个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需要，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要在那里边服侍几年，带领很多人信主，然后在那里建立教会。你看，包括我们在圣经里到很多地方，比如加拉太、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罗马、腓立比。罗马这个有可能是就是整个那一代的人，我都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特指某一个教会啊，但其他这几个都是教会啊，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好哥罗西，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呢不是专指特定的一个教会，有可能是一个地区啊，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有几个呢，像以弗所一定是教会啊。那他在这里面呢，其实保罗呢，他建立教会呢还有几个原则啊，我们知道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他的意向上来看哈，他是一个拓荒的人。保罗是一个拓荒的人啊，保罗到了他在罗马书十五章，我们可以读这个弟兄他的这个建立教会的一个原则，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他去拓荒这个工作，然后到那边去传了，在那里建立教会啊。所以呢，这些教会呢都跟他的拓荒的工作是有关联的啊。而且他建立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要喂养一段时间。我们刚才讲了，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就待了两年啊。然后呢，他在走之前，他要交付给地方的长老去管理这个教会啊，来治理、监督、来治理。有的时候呢，他要回访，比如说他在后面的时候，他在至少他又回去这个以弗所又回去过一次，至少一次到两次啊。他就是每次建立完教会，要写信给他们，他自己还要回访，而且不但回访，有的时候呢。他最后一次他要把他差派同工到这个地方去，他曾经差派提摩太到了哥林多，差派提多到了哥林多，他又差派提多到这个克里特岛，差派这个提摩太到这个以弗所，在那边去牧会啊。所以呢，还有比如说百居拉这个亚基拉也曾经，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提摩太去这个以弗所之前呢，是第二次宣教时是百居拉、亚基拉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去帮助这个教会啊，他会差派不同的同工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让他们去兼顾这个地方的信徒 啊，这是他的地方。而且呢，他写信，你看我们知道这几封写，他上我们上一堂前啊、上一个 slide 讲的那个九个教会，他写信给他们哈、啊，去兼顾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参加一个那个啊、拆城大会，我前面呢我坐在第二排，第一排坐的是那个刘同牧师，我跟他接触很少，因为我很少，我没有去过他的那个，他也在湾区嘛哈，但我没有去过他那个教会。然后他在里面，在那个那天拆城大会里讲了一个信息，其实让我是第一次了解哈、啊、他们的教会的一些意向和他们做的事。他们建立很多教会，我以前不是很清楚。他们建立很多教会，而且很多教会是在非洲建立的。他跟我讲，他说非洲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啊，去的地方全都是可能你要是去的早一点呢，你就可以建立你的教会；你去晚一点呢，你就会发现那些伊斯兰呢就在那边已经有了地方。所以呢，他说我们是在跟他们去赛跑，他们跑到了地方，我们就不去，我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就不停的在不同的地方建这个教会，让我想到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子哈。他们就是找不同的，每次看到那些没有人信主的地方，他们就跑到那里传福音，然后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神的道就在那边就传开了。好，这是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意象，而且呢，他不但是在那边传完了建立教会，他还不断的去了解那个教会的情况，兼顾那个地方的教会的信徒。这就是他为什么写下这本提摩太书，他托付提摩太好好的去管理这个教会啊，以弗所这个教会。我们再看第四个啊，第四个这个是保罗的意向呢，是训练神的工人。我们主在地上服事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传播真道啊，治病救人，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讲看到很多哈、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主带了十二个门徒啊。而且呢，在这些门徒是每天跟着他啊。然后呢，主在这个，我们在福音书看到很多记载哈、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关于彼得啊他的这些事情哈、啊。我们知道主如何教导这些门徒，而且最后呢，主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在主升天之后，他们的生命也是极大的翻转。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不明白，直到主升天之后，他们明白了。他们就每一个全身心的献给了主，后来都是为主寻道啊。这是我们知道主他有一他在升天之前，他把他的未了的事工呢托付给这些门徒们。保罗也是一样，同样保罗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哈、啊。他一边自己去传，而且呢，我们知道从我相信第一次可能也有啊，第一次他是跟巴拿巴出去嘛，对，第一次和巴拿巴出去。同时被裁判，对不对？第二次呢，就从希拉呀、提摩太很多，他每次都有出去的时候都有同工啊。他一边训练同工，一边和这些和同工们一起来一个传福音哈、啊。在这里面，所有这些同工里面，当然了，有好的同工，还有最下面我留下的迪马没有跟其他的放在一起，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个迪马是谁，对不对？最后这个迪马就是在提摩太里面提到，应该是提摩太这个书信里叫他贪爱世界，对不对？这是一个也有这样的失败的同工啊，也有失败的同工。在所有的这些同工里面，我们知道其实提摩太是和保罗走的最近的一个啊，是和保罗走的最近的一个。我们看一看在这个保罗这里面哈、啊，提摩太他是怎么进来的哈、啊？我看到这个提摩太呢，在第一次宣教，我们相信他是在哈，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吧，在这个《使徒行传》哈，保罗来到特提，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保罗其实不是这个提摩太呢是有好名声的哈。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啊，是希腊人啊，就给他行了割礼啊。你可以，我们刚才也讲过哈，其实保罗传福音不仅限于外邦人，他和他的同工里也对这些犹太人呢啊传福音啊。我们知道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呢，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认识这个见到提摩太，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把福音传给他哈。然后呢，提摩太呢在第二次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年轻人在那时候就加入了。然后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在63年左右，63年到65年啊， 所以呢，你看看这个期间大概呢，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候，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哈、啊、写这个写提摩这个提摩太一直在说啊，我你这个你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提摩太啊，对提摩太这么讲，我就以为这个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其实年纪是不大，我估计可能是三十几岁的样子啊，三四岁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是比我们当中的很多都年轻了。但是你从他开始服侍，至少也是十几年的服侍主的经历了啊！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十几年来服侍主呢？而且我们的服侍啊，提摩太是每天在外面的宣教，到各教会里面去，他这个服侍是真的是第一线的服侍。所以呢，我们尽管说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在那边，但是他呢，其实服侍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们再了解一下，因为这本书是写给提摩太嘛，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提摩太了哈。提摩太呢，我了解提摩太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要写给他这封书信，因为提摩太呢一直是在保罗一直称他是我属灵的真儿子。我们知道保罗一生没有结婚哈、啊，他呢至亲的人我相信就是这个提摩太了啊，称他为。属灵的儿子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第二次宣道时就跟着他，其实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也一直在跟着这个第一次坐监，不是第二次，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呢，其实是有提摩太陪同的，那时候好像还有路加，因为路加是医生。但是你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从几件事情可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那个时候，尤其是腓立比啊，哥罗西啊，这个腓利门，好多书信，一共有六个书信呢，是和提摩太一同署名的。保罗有六封书信呢，其实和提摩太是一同署名的。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贴前贴后啊，还有这个腓利门啊，六本书信是跟他同一署名，所以呢，他跟这个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近。在正如这一章十八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当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呢，他的心也挂记着这个提摩太。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其实呢有几个特点，你要读很其他的书信时你也看到。首先，提摩太你要往后读的话，知道他的这个肠胃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后来他说你可以饮一点酒哈。所以提摩太他可能身体比较弱，因为呢提摩太的性情不像提多那么很壮，提多就是很有能力，大有能力，做事情很有能力。像提摩太呢，就是他可能是性情比较腼腆，而且呢，在我们知道提摩在以弗所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强势的女人在那边啊，去阻挡这个教会的正常的这个运行。所以呢，保罗呢把他放在那边之后呢，又给他写了这一封书信，就好比一个家书一样啊，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啊。保罗对提摩太的做法是鼓励啊，不断的给他鼓励。不要叫人轻看你年轻，他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可以打了美好的仗，给他加油。另外呢，第二我们也讲就是说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保罗特别挂念在以弗所的这个事工，所以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信使，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同工，所以在同工上也是一个这样一个吩咐他说三章十五节讲：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是关于教会的运行关于教会就是说我们刚才知道这个提摩太已经十几年跟着这个保罗，但是呢还是三十几岁的年纪所以呢给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写了这样一封书信呢，教他如何的牧养教会，如何对付教会里的假教师如何的设立教会的这个管理结构，就是长职如何的照顾，做一些日常的实际上的管理，比如说照顾寡妇。当时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教会的一功能就是照顾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对不对？相当于一个社会的一个福利机构。但是呢，却有很多的情况呢，没有一个严格的什么样的该照顾，什么样的不该照顾。所以呢，当你做年轻人说，这个教会交给你了，你知道吗？年轻人会 stress out。我前几天送我儿子去工作，我就发现，年轻人你要给他非常详细的东西，你要让说，这个是你要做，这个是你要做，这个是你要做，你好心为着他，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好结果。他认为你在给他压力，他说，我是为了你好，我提醒你做这个，提醒你做那个事情，提醒你做事，我说你车要登记啊，你要买你自己的保险，你要什么什么，其实已经比较具体了，对不对？最后的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说 ，Dad， you stress me out。我说我在帮你就 settle down， 然后你说我 stress you out， 我自己也很生气，也很 frustrated， 对不对？年轻人你要给他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照着做，我跟你说他不会 stress out。你要说大概给他一些什么要求的话，我跟你说，不太合适，行不通。所以我也发现，后来你看保罗这个在给提摩太这他的。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嘱托，什么样的人该怎样的去选拔教会的长子，给非常非常，你有这样的一个像是 SOP 一样的一个指导的话呢，我觉得这年轻人呢，他会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去把它做好。所以我这我也在想，保罗在某种意义上是像一个慈父带他的儿子一样，一点一点的教给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个教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会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下一个这个我其实在跟这个 Evan 聊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提摩太前后书你最喜欢哪一句话呀？他就把这句话讲出来，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年轻人最怕你说他年轻，你说他年轻，他不服气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提摩太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不是那么年轻了其实呢，这个话其实也给我很多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光看到提摩太写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书信，那对我们有什么想？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人给我写过信呢？当然了，现在可能大部分时间可能不用写信这个方式了其实我个人呢，其实挺怀念一段时间就是 Miles 还在上班的时候。Miles 上班的时候他离我公司很近所以呢，他时不时呢，就中午的时候呢说，Sam， 咱们两个中午去吃个饭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呢，就中午呢，就他过来接我。然后呢，我们一块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了解一下情况什么的。你知道，马老师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永远都笑呵呵的那么一个人笑呵呵的。这个给我印象很大，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永远都是那样笑呵呵的一个人。所以，永远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旁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是什么让他笑呵呵的呢？就有一种你就是特别想亲近他，你也特别想效法他。特别想学他，所以呢，我还是也鼓励当然，现在我已经失去那个 privilege 因为他再不上班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但是其实也可以仍然去找他吃饭了。当然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就像我以前自己曾经也讲过，你们也听我讲过，其实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上下的话是这个样子。我当然上下不是说只是那么属灵是跟主的连接，我是说现实的生活当中，现实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比我们的属灵的前辈在我们周遭，不要你够也够不着的有一个属灵的前辈，我们常常的去跟他聊一聊，去讨论一些问题，告诉他我们的挣扎。然后呢，说不定他会给你像写这个提摩太书信啊，会写你给你点好的建议，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生命。当然了，我说是上下，下呢就是当然了，我们也要去 reach out 一些可能是刚刚信主的，或者去传福音，这是可能是向下，这对我们来讲呢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忠于我们的自己的托付啊，去传福音。旁边呢，就是往旁边伸出去的手呢，就是我们要在教会周围呢，有我们差不多年纪相仿的啊，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过这种属灵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交往呢的圈子呢，对我们的这个是有帮助的。这是我的一个看见啊，就像提摩太当时他有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导师保罗，一直在带着他去宣教，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各样的教导啊，还有在生活上的一个教导，应该说你要喝一点酒，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不是说鼓励你喝酒哈，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他肠胃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水的质量不是很好，酒的话呢可能会更干净一点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是对他的好处。所以呢，我觉得看这本书就是想，哇，我们应该是像啊，很羡慕提摩太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一直在照顾着他。这本书信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从保罗而来的关爱啊。最后一个呢，我们再看哈，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来看，我们知道这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建立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哈，在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写的啊。保罗离开这个地方之前呢，他是在那里待了已经2年，离开之后在与米利都啊，在米利都与长老相见，而且把这个教会呢托付给他们，然后他离开了啊，应该是去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又写了这个，他又写了很多的这个鼓励这个以弗所教会圣徒的那本书信啊，叫以弗所书啊，关于教会扩大教这个啊信徒的这个视野啊。他被释放之后呢哈，他在第一次在罗马被释放以后呢，他又来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教会呢有一些混乱，和第一次写以弗所的书的时候情况不太一样。他离开之前呢，就把这个提摩太留下，要重整这个教会，然后呢，而且写下这本提摩太，他到后来他自己往前走，就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他在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写下这本提摩太前书哈，来帮助提醒这个提摩太如何牧养这个啊以弗所这个教会，要处理这个假师傅啊，所以呢，我们再看哈，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当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就你知道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其实后来在这个老约翰呢也在启示录里提到过，以弗所教会就是那一个失去起初爱心的那个教会啊。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啊，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没有什么大的这个信仰问题的，可是到后来呢却走偏了啊。所以呢，在后来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哦，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都是指以弗所当时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以弗所教会乃是令人羡慕的，但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老约翰后来对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啊这一个啊，他指出了7个教会，对不对？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啊，其实有这么一个啊，是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呢，保罗看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情况，他因着对这个教会的负担，写下了这一本啊提摩太前书。所以呢，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提摩太前书也可以好写给提摩太个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他也可能被称为是这个，可以可能这种，因为他你看提摩太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其实他有可能被称为是以弗所后书。啊，可以这么理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两本书信呢紧紧的连在一起了啊。我当然我不想给它改名字啊，我只是说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啊。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看呢，看前面三个方面哈，一个从保罗的意向，从这个提摩太他和提摩太的关，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以及从以弗所教会的需要啊，我们看到哈，为什么要这个我们会有这么一本书信哈，所以以弗所这 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本提摩太前后书呢，它第一呢是为了纠正教会的信仰问题哈，辨明异端假师傅哈，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这个许乃米和亚历山大，对不对？后来在这个第一章后面不是讲了说我们要把它交给撒旦，当然交给撒旦不是说哎你们去地狱吧哈，意思就是其实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啊，就是怎么样去纠正这个教会信仰，他给这个提摩太哈出这个指点哈，怎么样去管理这个教会。另外呢，在教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实际问题上，比如说在道德上、管理上啊，他有很多指导。他说应该是怎样去教会的领导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监督啊、长老应该是怎样的，怎么样去选拔，而且如何成为神喜悦的神的工人，这些东西他都有哈。他呢也要培养这个神的工人，对不对？他写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为了鼓励提摩太和提多要去去做神的工啊，要去在这个以后要有一个担当，成为真实神喜悦的这个工人，他的培养这个神的工人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包括提多书，都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面。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有这么一个误区哈，我们都知道一提到提摩太前后书包括提多书就说这是教牧书信啊，这教牧书信呢是写给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看就好了，因为什么？他们要去选拔长老，他们要选拔这个监督，他们要去选拔这个执事，那这些事情交给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看就好了哈，这跟我们的一平信，我们有人管自称自己是平信徒哈，跟我们可能是不是就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哈，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其实呢，我当时在看这个预备这个时候呢，我也去听听别人怎么讲这个文章哈。其实我当时听到一个David Pawson 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教牧书信，他甚至否认它是一个教牧书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我们就说他就是好了哈。但是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这几本书信呢，其实是他是越过个人而对所有的儿女来讲的话，因为他关乎得救。从提摩太后书3:15里这里面他讲的哈，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然后呢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其实不单纯是教妹教就 教关于教会的长老啊、监督啊、执事的啊，他也是其实教导我们如何在教会混乱的时候如何的站立啊、前行啊。而且呢我们要以要这个按照这个它里面教导的如何去这个对待长职啊，还这个我们要看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以前分享过啊，我对那个现在的那个 CEO 就是那个 Intel 的 CEO 他那话一直印象特别深，那个 Pat 那个 Jessinger 他一直在想说他要做教会的长老，他是说在工作上他要努力向上，他在家庭上他要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在教会他要做一个长老。我说哎，这个是不是太那个不合适不属灵了这个一个想法啊？为什么叫不属灵呢？教会不是我们各司其职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做长老呢？这难道不是为了某些地位吗？后来我读那本书才发现，要羡慕善工，因为神对长老的要求很高，他要去做长老就是说他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神对长老的一个要求一个标准啊。所以我对 Pat Jessinger 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因为他其实呢我是关注他的啊，因为他是一个事业上非常的是我们的，当然 Intel 是我们的非常非常这个 Intel 的 CEO 嘛，他有他的地位在哪里。另外呢他在属灵上他写的那本书对我影响还是蛮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这本书不单是写给教会的长职，他也是给我们看我们和神设立神工人的差距在哪里啊。圣经都是不是写给就用我们来看，不是写给别人看，圣经是写给我们看的。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来照我们自己， 我们和神的工人的差距在哪里，这是我们来读这本书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这本书是写给他们让他们去看，跟我没有关系，好吧。这是我当时我的一个看啊啊，我看的一个啊，我们要这么样去看这个角度，所以呢这是一个误区了啊。嗯，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误区呢，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问的问题，会问的问题。其实我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我也去查，因为我也不懂。他既然都这么讲了，他这么写的明明白白的，他就这么讲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区？在哥林多前书的2:12是这么讲的哈：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要长存，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了。一开始读这个就赤裸裸的歧视啊，这个是对不对？后面还有哈，不单是在一处哈，在哥林多前书里这么讲哈，14里哈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为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两处读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啊，保罗好像是喜欢在教会里面永远由弟兄来讲道、来管理、来啊、而姊妹的话就不应该讲道，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我们教会里好像是我很喜欢听黄霞讲主日学啊，或者是他讲道，我也没有意见。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保罗会有这样的一句一个要求呢？其实这在第二章，我们可能在第二章时候我们再去讨论它，好吧？你们大家思考一下。但是这是的确是一个误区哈。而现在呢，我们仍然看到有非常多的有恩赐的姊妹哈，他们也站讲台，他们讲主日学，他们做分享哈。而且包括保罗他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同工，比如说这个百基拉，对不对？百基拉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在这个他们一同去这个服侍的时候，其实我很多人认为是百基拉比她的丈夫这个雅居拉更有这个讲道的，因为她的名字放在前边哈，更有这个讲道的这个恩赐，对不对？而且呢，在你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啊把弟兄放在前面，尤其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个底波拉，对不对？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叫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对不对？为什么要兴起一个女士师呢？因为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弟兄可以站出来，既然找不到一个，那就兴起了女士师，神也借着这个去羞辱当时的那些弟兄们。因为什么呢？你们竟然一个都不能为神所用。其实在神的这个在这个圣经我们也看到啊，并不是一味的啊说不可以有这个姊妹出来服侍，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顺序次序呢，甚至呢这个是有可能很多人讲这个是针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特定的情形，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当保罗把提摩太放在这个教会中做管理的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个甚至这里面当时讲的是英文是一个 a woman， 也不是说 women， 是 a woman， 他呢去讲话，他呢去辖制 a man，去辖制一个男人。所以很多人是讲这有可能是局限在当时的这个以弗所特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有一个姊妹特别强势，她呢干扰提摩太在教会中的管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留着以后去讨论好吗？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这个整个我们现在有些思考问题提出来，但这些问题呢不是说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解答。我想呢弟兄姊妹呢带着这些问题在下面的祈堂里面我们一同来去 学习啊，一同去学习，一同去啊去看这个这本书哈、啊，相信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啊非常啊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特别的感恩你把提摩太前后书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更多的认识保罗这个弟兄。主啊，他对教会是有这么大的负担，他对传福音主啊是有这样的忠于主的托付。主啊，他对啊提摩太这个弟兄是如此的关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也学习如何的过这个教会的生活，你把教会给我们，真的是把弟兄姊妹像云彩一样摆在我们的周遭，让我们一同来奔跑前路。主啊，这是你莫大的祝福，这是你摆在我们面前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主啊你的教导，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主啊，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